这里是 KissPlay 硬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 5G 开台，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资费呢？这个让大家蛮好奇的，大家到底选哪一个资费。第二条是呢，这一款为拆封红白机的卡夹以335万天价售出，好可怕，这到底什么游戏呢？那第三条是智慧型手机125瓦超级闪充横空出世，这个真的很厉害哦。然后最后一条是放置类游戏到底哪里好玩呢？为什么成长率一直持续的上升？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放置类游戏不就是放在那边一直就放着而已吗？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条。5G 开台啊，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资费哦？那台湾的 5G 其实正式上路大概已经两三个礼拜了哦。其实之前我有建议大家啦，如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啊，其实可以晚一点再去办一下 5G 哦。因为其实现在的资费方案其实稍嫌贵了一些，而且其实在还没有吃到饱的方案啊齁。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一个计费方式有一点点不合理，就是说如果说你把流量用完之后呢，它就会回到比你以前用 4G 还要慢的一个状态。不过我想啊，应该有不少朋友应该已经忍不住想要尝鲜啊，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是速度怎么样呢，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地方齁。不过呢，我其实有点好奇啊，他们都到底是选什么资费呢？那其实这个后来三大电信其实都有公布他们到底去选什么资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大电信的一个 5G 资费。那其实坐拥最大贫困的中华电信呢，它提供了八种资费方案。那吃到饱就是1399以上，那最高有到2699。远传电信的话有七种资费方案，吃到饱一样是1399到2699之间。那台湾大哥大他搭手机号也有八种资费选择，那单门号他只能选择1399的资费，那其他都是要搭手机号。那月费就是月缴的范围跟中华还有远传是一样，就是599到2699不等，然后吃到饱也是1399以上。另外他一个推出一个蛮特别方案，叫做 5G 行动加光纤的一个专案，那月缴就是1399到1599不等。那中华电信其实受访的时候指出，目前有七成的用户去选择1399以上的一个资费，那根据自由财经的一个报道截至目前为止，远传过半用户都选择1399以上的资费，其实大家都选吃到饱的就对了。那台湾大哥大呢 ,5G 开台后他也发出新闻稿了，表示有近万名的消费者去申办 5G 齁。那其实主打 5G 加光纤的这个服务其实是最多人去选择的。就是也就是月缴1399到1599之间齁，就是蛮多人在询问的，那不晓得有没有办，我这次不知道齁。也就是说齁，其实大家在初期都去选择1399以上的吃到饱方案，这其实跟我之前的预测其实有一点点像齁。因为在我们刚刚也前面也讲了说，你吃不饱的方案，不是吃不饱，就是说非无限使用 5G 的一个方案因为它在方案设计上有一点点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说齁，因为它在流量到达上限之后呢，它就会降到一个比你 4G还要来得慢的一个速度，虽然说有些是提供高速的 4G 方案，但是呢它最高可能都是到五六十枚而已，那其实这东西其实对于原本就可以享受到可能近百枚那种流量的人就速度的人会觉得这样不对那我用 4G 就好了，就为什么我何必还要再去用 5G， 而且你还要限制我分享的一个流量跟速度，那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点不合理的一个状况啦。那以现在目前来讲我也是先推荐大家是先就如果你在居家附近的 4G 速度其实还不错的话，其实我觉得沿用 4G 就好了。那即使在你家速度没有很快， 4G 没有很快，你 5G 也一定收不到什么好讯号。然后以我一个同业廖阿辉他说他就家住在小巨蛋附近，连小巨蛋附近的收讯 5G 都没有很好，几乎是收不到，要过两条街之后呢，才能收到 5G 的讯号，连那么蛋黄区的地方都收不到 5G 讯号。你说像我们不是住在蛋黄区的人，真的可以收到很好的 5G 讯号吗？或许可能就没有办法啦。 哦，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想要去办五 G 的人，大部分为什么都去办吃到饱的方案的原因，这其实也是因为在非吃到饱方案的话的方案设计上有一点点不太合理了哦。哦，所以这个以上提供给大家知道一下，给大家了解一下哦，为什么大家都去选1399以上的方案哈、哦？那其实，在一些资费的应用部分，然后各大电信其实哦都去寻求一些合作伙伴来提供一些5G 的加值服务。那大致上内容的话，都是就是以影音为主了哈、哦。以中华电信来讲，它有推出那种 KKBOX 无损音质啊、虚拟演唱会、多视角转播这种服务。那远传呢、啊，也有透过他自家 Friday 提供 VR 或是多视角演唱会的应用。那台湾大哥大呢，他赠送了自家平台的 My Video 跟 My Music 的半年付费哦，半年付费会员资格哦，就是送给他，就是免费送给他哈、哦。那如果你以后半年没有用，记得要去解约就对了啦。哦，那这个就提供给大家知道一下哈、哦。那接下来这一则新闻，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哈。哦哦，这则新闻等一下我必须要搭配音乐来一起播放，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这是一个德州一个拍卖公司啊，在7月上旬的时候的拍卖会上啊，他以 11.4 万美元，折合台币大概335万元，听起来好像没有太多钱啊，哦，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是在卖一款没有拆封的任天堂红白机游戏的话，哦，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天价。我已经忘记我们小时候在玩红白机的卡夹应该要多少钱，我想应该可能要几百块吧，哈。哦，那这个过了这么多年，可能三四十年差不多哈，就以335万元的天价售出，这是一款未拆封的任天堂红白机作品。那其实大家可以猜猜看，到底哪一款游戏这么经典，而且有收到收藏价值？那不晓得你有没有猜对？那如果你还不知道啊，好，我们就来听听这段音乐。好，我想听了这段音乐之后，很多跟我年纪相仿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什么游戏。我不晓得现在年轻一辈的朋友知不知道啦，齁。它就是在1985年发行的超级马里奥兄弟的游戏卡夹，这个是未拆封的卡夹，齁。那这款游戏不只是很经典啊，这个拍卖金额也创下中古游戏市场的最高纪录。真的很扯欸 ,335 万。对。哦，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东西那么贵啊，齁。好，那这个超级马里奥兄弟，我想对于像是五六七年级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啦哦。那小时候应该都有玩过，那五年级应该是稍微长大一点有玩过哦。那时候应该已经可能二三十岁了吧，我不晓得。好，那这个不晓得真的是年轻一辈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款游戏啦哦。那这个游戏是1985年推出的作品，所以离现在已经35年了哦，快40年了。它是一个那种横版的过关游戏，就是一个像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走去过关的游戏齁。那当然它是有些关卡还是有上下的啦齁。那但是它大部分的过关都是由横向的作品这样子，尤其像第一关从左边开始走走到右边一直走，就是采乌龟啊，采香菇啊，采一采就会去拉国旗。就拉国旗，对，没错。拉完国旗之后就过关了这样子，那去救公主啦齁。那其实啊，这款游戏它还有一个前身叫做马里奥兄弟，没有加超级。那这个游戏就有点像是以前我们在1983年推出了，这个游戏就有点像是如果大家有玩过大金刚的话，它就是一个单一画面里面，然后有很多层楼，你要跳来跳去，然后去把敌人消灭掉齁。啊，那这款是就是超级马里奥兄弟，就是接续1983年的马里奥兄弟。哦，这个有点饶舌齁。啊，那个超级马里奥兄弟，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齁，就是马里奥从库巴手上去营救那个 BG 公主。啊，然后那个马里奥还有一个弟弟，他叫路易吉齁。啊，就是说他是一个绿色的角色，那马里奥是红色的角色这样子齁。 哦，那整个就我觉得蛮好玩的啊，我即使我现在要重新再玩一次，我也觉得很开心。对，如果 我又再去买一款这个游戏的话，我也很期待说啊，这个手游版啊，有没有就是经典版的一个超级马里奥也可以在手游上去玩齁。那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手游版的超级马里奥，但是不是跟以前的第一代的超级马里奥兄弟是一样的齁。那这个超级马里奥兄弟到底有多红呢？哦，它在全球的销量达到啊4024万份，就4024万份，哦，真的很可怕哦。那这个游戏其实都奠定了红白机当初的一个成功。红白机就是我们讲的任天堂一开始的那个游戏机，然后，那其实这个它的成功也结束了1983年的美国游戏萧条哈。那这个持续了两年的萧条。哦啊，所以就是1985年超级马里奥兄弟出来之后呢，就带动了其游戏机的一个热潮这样之后。那就是作者啊，他就是宫本茂啊，还有一个手冢卓治啊，他最早期啊，这是他们最早期的成功之作品之一号。那这个游戏也引发了蛮多一个模仿创作啦。哦，那他的一个刚刚播的那个音乐就是近藤浩志他创作的音乐主题曲啊，也是奠定了蛮多游戏的音乐的一个基础。那而且这个主题曲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刚刚也有听过啊。如果想再听的话，我们在片尾的时候我们再放给大家听齁。那根据二手游戏收购网站啊齁 What Games 他的说法，红白机超级马里奥兄弟一共有11个版本，那这一次被卖出的版本啊极为罕见，然后加上它的品质其实就是保存的非常好，所以在网站有保存的那个却有一个评价是 9.4 分齁，那满分是10分啊，它是 9.4 分，所以它这整个的评价是也是相当好齁。那拍卖会啊它也是跟媒体表示说齁，它高价售出超级马里奥兄弟游戏盒上有一张贴纸，那这个游戏贴纸是1987年啊任天堂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初期啊，试卖游戏盒上都会贴上一个特殊的印刷的贴纸。那这个贴纸贴上去之后，它只有短短几个月有贴这个贴纸，那后来就是没有贴了，就是在试卖盒上去贴的这个东西。所以呢这张贴纸就可以证明啊齁，游戏卡夹所在的年份就是1987年的那个年份的一个游戏哦，而且真的是很短期间才有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蛮有保存价值的啊，那而且有象征的意义，或许收到博物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的非常棒的一个作品齁。那卖家身份其实他没有被公布了齁，不过经拍卖会去证实啊，卖家齁只是一位齁业余的游戏爱好者，他不是收藏家齁。那就根据这个玩家的说法齁，他从1987年购入这个游戏之后呢就没有去玩，那就不晓得放在哪里，然后就逐渐遗忘它。对，所以是不是说我们以后就是随便弄一个游戏啊，然后就随便放在抽屉里面长灰尘之后，过了30-40年之后拿出来拍卖，或许有借了这个价格啦。不过当然还是要很经典的作品，然后好，如果说你有以前有玩过红白机，那你可能忘记你是不是有买了一款游戏放在哪里，或许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去翻箱倒柜一下哦，或许你可能真的就可以找到一个很经典作品，然后又没有拆封，或许有一个特别的贴纸在上面。嗯，对，那在家里寻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啦哦。好，来第三条，那智慧型手机的120瓦超级闪充横空出世了。好，这个东西很特别很厉害哦。那这个我来弄一个对比好了， iPhone 12就是即将可能在9月10月就会推出了嘛，那它准备推出20瓦的快充插头哦。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知名智慧型手机品牌 OPPO 在7月中的时候啊，就在录音的前几天啊，它举行了快充技术发表会，那推出了120瓦快充标准啊。如果说以单纯以瓦数来看了齁，足足是比 iPhone 12要推出的20瓦快充插头要多了6倍。那另外呢还带来了65瓦的无线充电技术，65瓦光无线充电技术都比 iPhone 12的20瓦要来得快，这真的超厉害。 然后另外还有主打轻薄的50瓦超闪饼干充电器，就是小小薄薄的一个充电器。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大功率小体积的110瓦超闪 mini 充电器。啊，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120瓦超级闪充。哦，那这 OPPO 这带来120瓦超级闪充是目前业界最快的一个快充标准啊。它的方式是用 12.5A 的电流输出啊，然后跟 6C 双电芯的一个技术来去实现它，那它应该就是以高电流低电压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实现。那120瓦究竟有多快？ OPPO 它表示啊， 125瓦的超级闪充可以在5分钟内将电力从0充到 41%， 那从只要20分钟就可以从0把它充饱。所以你一般就是要充饱你的手机根本就不需要花到20分钟、哦、如果譬如说我早上起床忘记充电，电力只剩 20%， 出门一定很不安心。所以你放着可能去吃个早餐、或者去刷个牙洗个脸、就已经充饱了，蛮厉害、哦、所以在20分钟内就可以充饱40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容量的智慧型手机、那这个新标准啊是、目前 OPPO 他们当前的65瓦快充的2倍哦，这个是真的非常厉害。那我们刚刚说了是 iPhone 12的6倍以上。那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啊？因为其实、充电速度那么快一定会有产生高温啊，或如果说有一些危险的话、手机可能会毁掉。哦，不过呢 ,OPPO 它有当然去做了一些安全的措施啊，他说在充电过程中、温度绝对不会超过摄氏40度。哦，且不管是手机、平板电脑或是电脑，它都可以适用。那可以适用的，就是它，因为它有几个规格哈、它有一个叫 SuperVOOC， 就是他们自家的闪充规格 SuperVOOC 跟一个 VOOC 的一个闪充规格。然后呢，它也可以支援 Power Delivery 啊 ，Power Delivery 它就支援到65瓦而已哈、那125瓦的 PPS， 那36瓦的QC。的一个快充的一个规格、所以其实说如果你拿这个充电头啊去充 iPhone 的话，它可能可以提供到36瓦，但是 iPhone 可能只能收掉20瓦这样子。那你充笔电的话大概可以吃到65瓦、这个其实是已经蛮快的、而且更重要的是、OPPO 表示啊，这个125瓦的快充技术啊，闪充技术啊，已经能够进行量产了。也就是说，它未来可能在搭着新的 OPPO 手机就会出现了。好，接下来下一个产品是 OPPO 65瓦的无线超级闪充啊，就是 AirVOOC。那我们刚刚讲的125瓦有线快充，这个超级快，对不对？它连那个无线闪充、无线充电都非常的快。那这个官方测试啊 ,65 瓦的 AirVOOC 啊帮4000毫安时的装置充电 ,5 分钟就可以达到 25% 的电力 ,30 分钟内就可以把4000毫安时的装置完全充饱，是目前业界最快、功率最高的一个无线快充技术啊，这当然是手机的啦。那并且保证手机的温度啊不会超过摄氏40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总不希望你的手机、越用越烫这样子、那另外一个还有50瓦的超闪饼干充电器、那另外一个就是110瓦的超闪 mini 充电器。那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一下我连结里面的一个文章、这个东西我就不再多讲了。那所以在 OPPO 发出这么多厉害的充电器之后呢，它的子品牌 Realme 它也随后发出的一个120瓦的智慧闪充那其实它这个就是当然是自家产品，自家的子品牌就马上就要跟着用了那为什么这个闪充在这个时间点发出来呢？因为其实在 5G 的时代来临很多的电力，就是很多的一个天线啊，或是说它的一个晶片啊，都其实相当的耗电。所以呢，在接下来的一个趋势啊，电池一定会越来越大，有可能会到5000毫安时、6000毫安时哦，就把它放在手机里面。那放这么大的电池在手机里面，你充电速度一定要跟着变快，不然你就手机整天放在那边充电就好了嘛，根本就不需要用哦。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闪充就越来越重要。所以OPPO 跟 Realme 都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齁。那接下来我想三星啊，或是说华为啊，或是说 Vivo 会不会也推出类似的技术来去应战呢？ 我觉得是相当有可能的哦。充电本来就是越快越好，越安全越好这样子。那我们就期待看哪一天 Apple 能够跟上啦。好，那 Apple 就是比较慢一点啦，我们就耐心等它吧。好嘞，最后一条，这应该最后一条啦齁。放置类游戏哪里好玩？为什么成长率持续上升？放置类游戏，我先把那个成长率跟大家分享一下齁。根据数据分析的公司调查，从2017年到2019年的发展趋势啊，放置类游戏啊，在这期间无论是下载量或是收益都非常的稳定，稳定而且不断的上升。到了2019年啊，全球市场的放置游戏增长率到达了两位数，也就是 10% 几的意思啊。那年度下载量啊到达了 4.7 亿，那比同期成长的 54%。那年收入达到了 1.11 亿美元，好饶舌 ,1.11 亿美元、哦、那比同期然后增长了 23%。那从市场规模来看呢、啊、放置类游戏本身就是一个有着稳定用户基础，而且呢、啊、这个就是大家想要去追求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就是那么喜欢玩它齁、哦。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放置类游戏，那到底什么是放置类游戏呢？放置类游戏啊就跟大多数人熟悉的那种 RPG 啊 FPS 那种游戏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一般玩游戏就是要操作它、啊、操作主角或是操作那个角色之后呢让它去动嘛，那动去打怪啊干嘛之类的、啊、那但是呢它是一个玩家不需要对游戏进行太多操作的一个游戏类型啊，这个跟很多我们就是刚刚讲的 RPG、FPS 啊，就是操作，还有跟操作完之后就会回馈给你它的动作一样哈，这种操作的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哈。啊，这个放置类游戏啊，它是一种完全不存在操作门槛啊，甚至不太需要花费玩家太多时间跟精力的一个游戏类型，也就是说它是非常简单的。那你要说它没有挑战性吗？还真的是没有挑战性哈。那我们简单来说啊，这类的游戏啊是一种只需要把游戏放着，它就会根据系统一系列的运算自动的规则啊去得到一些游戏的结果啊，所以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去点萤幕，点完之后呢就等待，那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进行过多的操作，就可以让游戏的那种分数提高，然后或是获取一些游戏的资源，比如说挖矿嘛，或是说拿到一些游戏的代币嘛。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用游戏的资源来去进行升级，然后让获取资源的效率更高。对，就是一直这样反复，一直这样反复，一直这样反复。所以这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哦，不过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这种游戏真的会吸引人吗？根据数据来看啊，它真的非常吸引人。那究竟它哪里吸引人呢？哦，我们这可能来说一下哦。如果说放置的游戏啊，它的主机是像电脑啊，或是说游戏主机，它可能完全不会红起来啊，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电脑前面才能开始去操作它，或是说打开游戏机之后才能去操作它，所以这个东西也有受到一些场地的限制，你没有办法说去随时去点它哦啊，那就是说我们那个游戏就点着就放着嘛哦，所以智慧型手机的来临，然后这种游戏真的做到一个叫做随处可玩。哦，就是说你把手机拿起来随意点一下之后呢，啊，你就开始工作，啊，或者是说你在捷运上，你就是随意点一下啊，或者看一下萤幕这样子，它就可以进行游戏，所以你没有需要很精巧的一个操作。啊，例如说，譬如说摇晃中的一个捷运上，你可能要去玩《灌篮高手》这个游戏好了，那可能会不好操作，有可能就是不小心就失误了，或者说你站着玩有可能重心不稳，那你甚至没有办法一边走一边玩啊。我是不呼吁大家去边走边玩啊齁，那就是边走边玩是不好的。对，所以但是我只是举个例子说，甚至你边走边玩都可以去玩这种放置类游戏，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简单了齁。那放置类游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名言啊齁，他说齁，没有什么是睡一觉过不去的关，如果有的话那就睡两觉。对，也就是说时间就是最大的一个武器，然后那对某些人来讲，要花时间去研究一款游戏的打法，好，它是增加额外的一个压力，那失败带来的挫折就只是挫折而已，然后那放置游戏啊又可以称为叫做超休闲游戏，跟我们一般那种游戏来比较啊，它就是光谱的两端嘛，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专注的去玩，那就像灌篮高手就专注的去玩， 那这放置类游戏你根本就不用管它、哦、那其实在社群的时代啊，我们开始习惯那种立即性的回馈，那发文十分钟后没有任何的回应的话，就会马上把文删掉哦，那群组推送讯息啊，对方已读不回会让你其实觉得有点生气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游戏中哈，他就马上就会有一个回馈或者奖励。那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喜欢被奖励啦哈，那现在人不仅渴望奖励还要快啊，就是如果很快就可以回复你哦，或是很快就可以让你得到奖励，就越快越好。所以呢敲击荧幕呢等待马上就会有一个奖励出现，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齁、哦、那所以我们像是在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拿起来按马上就去收钱嘛，或是收矿这样子齁、哦、那又不用花时间去研究玩法齁、哦、对，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算是蛮疗愈的啦，对，那就反正放着你就看着数字越来越高，这样心情就越来越好。好啦，那 我自己是没有玩放置类游戏啦，那但是我想它会一直成长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啦。那最后啊，你有玩过任何的放置类游戏吗？如果你有玩的话，欢迎留言分享给我啦。好，好啦，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你有想听什么题材或是有想多很多问题想要问我的话，或是要想要讨论的话，就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就这样子咯，拜拜。